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我们这个正文讲解放了大概2个礼拜的假哈，因为我奶奶过世，加上我到大陆去教学1个礼拜哈，那又在这边跟大家重逢哈。那我们今天是从很有趣的一节开始哈，这一节大概很多人都很喜欢哈，14之2哈，正文的14之2叫快乐的学徒哈，快乐的学徒。其实讲到这快乐学徒哈，大家都觉得感觉蛮高兴哈，好像这个学奇迹就是听起来蛮轻松的嘛哈，就是这个想读就读，不读就不读，很随意啊哈。然后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又有吃有喝哈，那这样就是叫所谓幸福快乐的学徒哈。但实际上它的含义可能跟各位想的不大一样，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文。第一段哈，他说圣灵需要快乐的学徒，好，这个快乐或者你翻成幸福也都可以哈。那这快乐学徒呢，他才能透过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幸福哈。但他第二句呢，却急转直下哈，他说呢，死心塌地甘愿受苦的你啊。首先得认清自己确实活得很不快乐才行。好，那这个很不快乐是翻得比较委婉一点的哈，它的原文是 misery 哈，就是悲惨。就是说，这个第一句跟第二句合起来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要成为快乐学徒的话呢，第一步是要愿意去承认啊，自己其实活在悲惨里面。哈，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那个。前面我们在13章的导言第二段呢，曾经看到他把这个世界写得很悲惨哈，而且他这种段落啊，大概每隔一段期间就会来个一次哈。那为什么是这样？事实上是说这个很多人会替小我掩饰哈，小我他很善于自我掩饰哈，那他会去诠释说他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常常是 不如意十之八九，可是呢。还是活得不错，还是过得去。这个世界没有100分，甚至没有80分，至少也有70分、60分。好，这个小我他一贯的说辞是这样。好，那小我尽可能的不要去让你看到，这个圣灵的思维 能够带你到达一个远比小我的思维更幸福的所在。好，尽可能小我不要去承认这件事情。那所以首先他就会先去掩饰说，他在这个世界其实是活得很苦的。而且我们是怎么样死心塌地的甘愿受苦哈，是我们自己愿意的哈，而根本就不是任何人强迫的哈。所以首先要认清是我们自己愿意的，然后再来是愿意去承认说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确活得很苦，那这个苦呢才会反过来激起你的愿心呢，要突破哈，要解脱，求得解脱哈，然后去看清楚说。跟随小我的结果是什么？还有跟随圣灵呢，能够开展出什么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他前面所讲的，透过对比来学习。好，那下面的第三句讲的也挺深的，他说：“你已把受苦视为一种乐事。”哈，那这个呢，如果要往前翻的话，请翻第7章的第10节。哈，7至10呢，他讲这个苦乐不分。哈，就是把苦跟乐混淆在一起。哈。这讲来也是很奇怪哈，我们竟然连什么是苦、什么是乐都不晓得哈。那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小我的世界追求这些特殊之爱、追求偶像所得到这些幸福快乐，都真的去看的话，都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哈。那这些幸福跟快乐其实背后都是有担忧、有恐惧的哈，都是有这些追究的哈。这个我们学奇迹学的越深，对自己越了解，好，然后对自己内在觉察的越仔细的时候，就越能够看到这一点。好，那他说呢，圣灵会用苦乐的对比来开导你，就是我前面所讲，他让你看到小我的思维带给你的是苦，然后圣灵的思维可以带给你的是幸福，好，是这个乐，而且这个乐呢，并不是由跟苦对比而来的。好，就是它并不需要有苦呢，才能够有乐。好，它是绝对的一元的。好，那由这个小我跟圣灵的区别呢，好，这个识别出来呢，那你才能够真正正确的去做出选择。好，你到底想要跟随哪一边？ 好，那他说呢，你已经分不清苦乐的区别，才会卯尽全力去学永远也不可能学会的事，甚至相信唯有学会这本事，才有快乐的一天。那什么是叫不可能学会？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努力在学小我的那一套，好，就跟随小我去看待这个世界，去做决定，好，然后我们一直执意要相信说，我们学会小我这一套的时候呢，就能够带我们得到幸福。好，比如说小我会教你很多赚钱的撇步啊，好，教你怎么赚钱的技巧啊，好，然后就说再进一步说服你说，你只要赚到钱之后呢，你就会快乐。好，但是实际上这一个前提哈，这个小我的信条是永远没有办法学会，因为它不能成立。好，因为你赚到钱之后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快乐跟幸福。好，好，那第七句哈，他说，我们如此寄望于虚无呢，自认迟早会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宝贝。好，也就是小我的世界是幻象嘛，好，就是他所说的虚无。好，我们一直在这个虚无里面去寻找那个宝贝。好，那但是这个是为我们沉重的心灵再添了一层重担。好，非常相信虚无的价值，而且对他百般重视。好，那事实上他这个也就是 意在言外。好，也就是说这个追求的东西既是虚无的话，这东西就实际上没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所以在小我的快乐里面，就总是会有那种恐惧啊，总是会有那种空虚啊，会有那种无聊啊，就有那种会去怀疑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它的价值是飘忽不定。而且在小我的世界里面啊，是可以说快乐没多少，而且痛苦一大堆。这个越是觉察呢，其实就越可以看到这一层。好，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第二段。第二段呢，他说，圣灵虽然看得见你身在此地，却知道你其实活在他处。他的基本教诲单纯无比，终归一句是 真理就是真的。这句话在正文首度出现就在这个地方，14-2的第二段，真理就是真的。那在练习手册大概100多课那边，你也可以找到这句话。好，那其实这句话呢，我在初学奇迹的时候读过它很多次，并不能契入其中的那个道理。好，而且这句话看起来没什么意义啊，而且没有什么，看起来没什么意思啊。真理就是真，真理当然就是真的，要不然它怎么叫真理呢？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么去读奇迹课程是不行的。好，这个是用头脑去读它，你读不出什么东西的。好，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说奇迹课程它有很多东西啊，你必须要从反面去读它，反面去读它，你才能够读出它的那个真正的微言大义所在。那这句就是那个标准的范例，真理就是真的呢，它其实是告诉你说幻象就是假的。那你说这个有说明什么吗？你不过就是把它反过来读而已。好，但实际上你要把这句话跟你在日常生活的这个宽恕操练呢，把它结合在一起。好，那什么叫幻象是假的呢？意思是说，你不管你觉得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多真，好，小我的幻象看起来有多真，好，甚至这幻象给你带来的那些感受，不管是喜悦还是痛苦，好，那些其实都不是真的。就像我们开宗读到那三句话，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凡不真实的不存在。意思就是说，凡不真实的不管怎么样看起来有多真，看起来那个威胁有多大，总之它就是一场幻，一场梦，而且是根本就不存在。好，那这个其实才是你能够把真理就是真的这句话完全的应用到你的那个宽恕的操练，生活的实操里面去，否则这句话就读起来像就是白纸黑字嘛，而且可能读不太出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味道。那你也可以说这句话它其实是写出了一半，那你必须把另外一半呢给它加进去，你才能够了解它完整的含义。那很有趣哦，他说这是所有课程中最难学的一课，但是也是你唯一需要学的课题，就是把真跟幻去区辨出来。那对扭曲的心灵而言，单纯反而是最难懂的道理。这其实 很有意思。那奇迹课程其实在正文中多次提到，就是说 小我的心灵它是趋向于复杂的，而且很厉害哈，它是很复杂的东西它都学得会。可是很奇怪哈，越是单纯，越是简单的真理，我们反而越看不见啊。这其实不只是在心灵啊、奇迹课程这个领域哈，在各个领域呢，你都会发现有这个问题哈。就人们似乎在思考上呢，常常看不清楚啊，被蒙住，眼睛被蒙住，就是因为想得太复杂哈。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哈，反而是你能够抽绎出那个单纯的真理出来的时候，那事情就明朗化。好，那似乎，那你说这个复杂的东西怎么会比单纯的东西更容易学哈？那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是真的那么想要去看到那个单纯的真理，我们宁愿让自己迷失在复杂里面哈。那其实心灵这个能力很惊人哈，因为我自己是学医的哈。那医学可以说是在所有学科里面最复杂、最复杂的东西哈，而且你在教科书啊，那个教科书每一本都像字典一般的厚，就是因为它写的东西很多、很复杂哈。那你教科书读过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还远远的不够，因为呢，你要谈到说实际上在病房里面去照顾那个病人那个复杂性又比教科书啊高上好几倍，你晓得。那每个病房都有它的一些规则、潜规则，什么东西放在哪里，然后病人照顾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吃喝拉撒你都要管，非常复杂。可是我们的心灵竟然可以学得会，就是说而且还没有一些抱怨，尽力的去学。可奇迹课程讲的这个真理就是真的，幻象就是假的，这么简单单纯的真理我们却觉得呢非常难学习，所以他才说呢，不妨想一想，你由虚无中营造出来的一切，你编织出来的错综复杂、稀奇古怪的感觉、作为及反应，没有一物比单纯的真理更令你感到陌生，而且更不想听闻。连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如此鲜明的对比，我们都分辨不出来。他这个并不是在指责我们，他只是要让我们看到说这事情的确很荒谬，所以显然并不是我们的心灵没有那个能力，而是说我们不愿意去看到那么单纯的真理，因为那个真理一旦被我们的心灵识破的话，那这小我的存在就大大的被威胁受到动摇。好，我们接着来往下看第三段。第三段呢，第二句哈，他说：“凡是灌输给自己虚无，那欺骗自己，那不是虚无的人，不可能成为快乐的学徒啊。”这其实就是接着前面的讲下来哈，就是说小我的世界，不管你怎么去抓它了哈，那种感觉就好像你紧紧的握住一把沙子在你的手里面，可是你发现那个沙子很细哈，它会一直从那个指缝中流出来，你抓得越紧呢，它就。越是从指缝中就渗漏出来，好，然后到最后呢，渗的越多，你就抓的越紧，因为你越恐惧嘛。可是，好，你就眼睁睁看着那个沙子在你手中漏光的那种感觉，好，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虚无，好，虚无往往看起来，因为被我们当真了嘛，好，看起来好像很实质，好，但是静下心来去觉察，仍然可以看到小我营造出的这个世界，好，充其量就是一个幻象，好。那幻象因为它没有实质嘛，它是无常的，它会失落，会死亡，所以不可能成为真正快乐的学徒。那这边也可以让大家看到说，那反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成为快乐的学徒。他这边就写得很清楚。区辨真与幻，然后选择真，真理就是真的，其余一切都无关紧要，既非真的，而且也不存在。好，目前我们还有待学习，好，所以我们随着耶稣的分辨，好，去了解这个真跟假的区辨。好，那我们是被自己原有的这个信仰，好，蒙蔽，好，那请把我们的信心转向耶稣。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四段。第四段呢，他说圣灵跟我们一样是造不出真理，因为真理是属于上主所造，但是呢，他跟上主一样知道真理就是真的，那他把真理的光明带入黑暗，而光照在你身上，但是光照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那当他照耀时，我们的弟兄便会看见他的光辉，且明白这光辉并非出自于你，他们在你身上所见到的你远胜于你眼中的自己。 那当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弟兄会看到的，看到我们透出来的光辉，那实际上那个弟兄其实就是我们，外面其实并没有别人或别的心灵，而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眼光，因为心灵都是一体的嘛，所以去看到那个弟兄，你会在你里面看到那个光，你会在弟兄身上看到那个光，你会从弟兄看你的眼光中也看到那个光，那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好，那这光呢，光明的一刻，宽恕的一刻呢，才会把我们转为真正那个快乐的学徒。好，那这快乐的学徒，并不是在追求这个俗世的快乐，或者利用这个心灵的一些好像吸引力法则啊，这些去追求俗世的快乐，而是真正要去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然后去明辨说这个虚幻，去追求这个特殊性，追求小我，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使我们幸福，这是真正的快乐学徒。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段。他说呢，只要你教任何一个人明白真理就是真的，你就会与他们一起学到这一真相。那我们此前有讲到过，这个教呢并不是在外面去教别人，它是活出的意思，它是活出的意思，所以就是在你身上去活出真理就是真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打从心底的去明白说幻象不能动摇到你，那如此呢你才会懂得看是最难的事，尝试最简单的。这个常字在原文里面应该改成原字，就是原文的那个原，看是最难的事，原是最简单的，这才符合它的原意。那什么是最难的事呢？就是契入真理啊，这个是我们觉得高不可攀，觉得很抽象很困难，这其实才是最简单的，因为它简单，就因为它单纯嘛，所以它简单，就是说真跟幻，真就是真，幻就是幻，一刀两断，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他说呢，你永远学不会把虚无变成万物的本领。这句让我想到了正文三十章第三节。这节是在讲偶像，偶像崇拜。三十之三，你会在第一段看到有一句话跟这句呢感觉长得很像，可以交相印证的。那他说呢， 你没有办法真的学会把虚无变成万物，因为小我的这整个幻象世界就是从 nothing， 就是从这个虚无去整个投射出来，就是完全的无中生有，就是这个成语无中生有，而且这个有呢就成为万物，就我们现在所讲的万物，中国人所讲的万物其实都是虚无的。那实际上真正的实相呢却变成是幻象的，变成看不见的，完全的这个本末倒置，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当你看到自己竟然一度以此为志，便会为自己的愚不可及而愕然失笑，但你更会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化解这一愚昧，因只要你敢诚实正视呢，它就会自行化解。那我先前说过不要认命于虚无，那是因为你始终相信虚无能够满足你，这小我的一个执念。那事实上他追求的特殊自爱或偶像其实还真的都是这个虚无，那我们一直在这个错误的逻辑里面转不出去，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相信小我的这个世界它不是 nothing， 它至少有 something， 它至少有某些东西存在，而不是彻底的一个虚无。那这底下的逻辑就是去相信说这个虚无至少能够部分的满足我们。但事实上当我们去追求小我的特殊性的时候，我们注定是永远不可能满足，因为呢我们要特殊性的同时我们就是已经跟上主分裂，就是在选择跟上主分裂，那我们从原本圆满的那个生命去分裂出来，那一定就是不圆满。那你就在你在圆满之外去追求圆满，一定不圆满嘛？那不管你再怎么去抓的能够抓的有多少，那一定还是不圆满，就是这个事情。好， 那接下来的第六段，他说想要成为一个快乐学徒呢，必须将自己学的一切交托给圣灵，让他为你解除过去的一切，如此你才可能学会好那由真理就是真的的这个基础所生的喜悦课题。好，那这个自己学来的一切就指小我的思维，好，然后呢我们把它交托给圣灵，这个就是宽恕，我在书里面讲这宽恕的最后一个过站，好，就是交托。好，那完整的讲，就是将小我的思维呢，从小我那边学来的思维，全部交托给圣灵去化解。好，就是这一句所说的。好，那最后第七段呢，他讲到那个世间的学习条件，这个是我们想要在实体课上来跟大家讨论。好，那这节的实体课呢，是在那个11月8号那个礼拜。好，我们会在台湾这边开始。好，那有兴趣深入学习这一节的这个弟兄，还有下一节的哈，欢迎大家来参加实体课。好，那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要讨论，好，就是他所谓世间的学习条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第八段呢来作为一个结，然后一个简短的静心。耶稣说呢，仰望你那已获自由的弟兄吧，向他们学习如何摆脱黑暗势力的控制。你内在的光明会唤醒他们，他们也不会任由你继续昏睡。你只要见到光明，基督的会见就会当下现前，万物立即变得清晰神圣。会见的单纯本质会给你宁静的力量，让你顿时了悟，无人否认得了那单纯的真理。因为除了真理之外，空无一物，上主无所不在，圣子与万物共存于他内。果真如此，圣子还能继续唱他哀伤的挽歌吗？